肩头天地宽和李建飞哥俩到杭州北高峰聘请一位了不起的高人。这高人是谁呀？他俩也不知道，因为前文咱都说过不必细表。结果到了杭州北高峰，遇上一件特殊的事儿。这会儿立了一座招夫擂，替女儿选丈夫。你这事儿新鲜，什么听故事啊、看戏呀、啊，有这种事儿，但真事儿还没见过。哥俩觉得这玩意儿挺新鲜，那么主要请高人来了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什么人都有，备不住就能打听到高人的情况，所以哥俩驻足观看。这一看就把他俩吸引住了。哟，一瞅梁半城，他这个女儿梁桂花长得是貌美天仙，飒爽英姿，具有很大很大的吸引力。招夫擂一开始，梁半城当众宣布，我女儿要看中的人，我愿意拿出一半的财产作为陪送。真是巨大的吸引力呀、啊！谁不高兴？谁不想娶这媳妇儿？这媳妇儿长得又漂亮，文武全才，他爹又那么有钱，那是一脚踩在金窝里头了啊！所以来看热闹的人90%都想登台打擂，那没那个功夫的就讲不了了。梁半城宣布完了，往后一退，转身对女儿说，丫头，都准备好了，该你的了。梁桂花的母亲过来了，拉着女儿的手，丫头放心吧，娘替你都祷告神灵了，肯定能选个最好的门婿，你找个最好的郎君。谢谢母亲。梁桂花唰一声把披风闪掉，短衣襟小打扮，浑身上下火炭红啊，迈步来到台口，向台下的人飘飘万福，未曾说话满面绯红，那么也说了几句，说今天这个擂台跟其他的擂台截然不同，大家看得清楚，这叫招夫擂，如果有愿意比武的请上台来，就像我爹说的那样，只要我能相得中的，这事就定下来，是绝不改变。下面是掌声雷动，接下来可太有意思了。李建飞和肩头就发现前后上去好几个主，有的长得还就不错，有的实在拿不出手去，想跟姑娘动动手，让姑娘挑挑，结果姑娘一个也没相中，而且全把他们打败。这些人乘兴而来，是败兴而回。尽管如此，跟姑娘见着面了，说了话了，也交了手了，这玩意儿也值个。眼看一个时辰过去了，姑娘心里有点焦躁，可你要不注意在街上看，这个人有的是，俩肩膀扛个肉球，瞅谁都不错。那么真要认真了，要找丈夫了，那看谁谁别扭，看哪个不顺眼。上来这些人不是这有缺钱，就那块不中意，所以姑娘心里头挺烦躁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台下有人高声喊喝，哎，姑娘，某来会你啊！噌，窜上一个人来，大家闪目观瞧， 一看这个主二十七八岁，中等身材，车轴汉子，面赛滨州铁，黑中透亮，是亮中透明，穿青挂道，浓眉毛大眼睛，说话声音洪亮。这主到台上之后，冲着姑娘梁桂花一抱拳，姑娘在下有礼了。梁桂花一看这个人倒是相貌堂堂，就是长得黑了一点，尽管如此不失英雄气概呀。姑娘就问，请问官人尊姓大名啊？
啊，
我就是杭州本地人，离此二十五里周家寨的，我们弟兄五人，号称周家五虎，在下上山虎周红是也。我还有四个兄弟，下山虎周泰，林中虎周明，静街虎周顺，花面虎周清。我说姑娘，咱就这么说啊，你立招夫内真是闻所未闻呐，盛况空前，真使我们耳目一新呐。老实跟你说，我们哥五个谁也没娶媳妇，谁也没成家，我相信我们哥五个当中肯定有一个能使你中意，你相信不相信？
是吗？但愿如此。
好，我是老大，我先来试试。姑娘，你进招吧。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两个人斗在一处。这周红这两下子真比不了这姑娘。你看梁桂花蹿蹦跳跃，左右躲闪，双臂抡开，呼呼刮风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嘡的一脚把这周红从台上给踢下去了。老百姓哇，全都乐了。周红刚摔下去，他二弟下山虎周泰喵一嗓子蹦到台上了。丫头，好厉害！我大哥不是你的对手，你看看我周泰如何？
拿命来！
这边玩命来的，抡拳便打，是恶虎掏心。姑娘上步闪身，把拳头躲开，二人转动身躯斗在一处。你真别说，这周泰这两下子比他哥似乎强的那么一点，比姑娘梁桂花还差着许多呀。二十个照面左右，被姑娘一拳打到他后背上，把周泰打的身子一抢，哒哒哒哒哭休，从台上摔下。老百姓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简短接说，老三林中虎周明上来没几个回合被打到台下，老四静街虎周顺嗷一嗓子窜上来，没到二十回合也被姑娘打倒在台上。哎呀，老百姓一看这姑娘真厉害，怪不人家眼光高，大老爷们瞅着虎虎实实的，不是人家的对手。姑娘一口气是连胜四阵，了不起了不起。这老四净街虎周顺刚败了，老五花面虎周青就上了台了。哎，这哥五个输老五，还年轻，个头还高，人送绰号花面虎。你再看这大脸蛋子，青一道蓝一道紫一道绿一道，跟那西瓜皮差不多少，身高过丈，是膀阔三厅啊。这是他们家的顶梁柱，手一伸出来跟蒲扇差不多少。这家一上来把眼珠子瞪得溜圆，哇呀呀呀呀呀呀，丫头，我看你哪是招亲呢，分明你要治天下的高人呐、啊！我四个哥哥双双败北，在下不服，会你一会。 无论如何你得做我的老婆，你呀、啊、肯定是跑不了了。你说这话说的极其无理不？往前一根步，力气一掌，叫力劈华山，奔梁桂花顶梁片击。姑娘闪身躲开，紧跟着他使了个单风贯耳。姑娘一低头，刚一躲开，他把腿抬起来，这一腿奔姑娘的小腹便踢。姑娘吐气吸胸，往后一退，紧跟着花面虎往前一根步，哎，使了个双风贯耳，猛扣姑娘的左右耳门。姑娘往下一哈腰，坏了，这小滴溜一转，正好到姑娘的左侧，伸出蒲扇大的手，捧一把，把腰带子汗巾给揪住了。哈哈哈哈，姑娘，我说的怎么样？你跑吧了，你过来吧，你。你说这么大的姑娘，让她拽到前边来，那只手再一搂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这算怎么回事？你不答应也得答应，不同意你得同意。男女之间有这么亲热的吗？这花面虎就想做的这一点，当面羞臊梁桂花，谁让你把我四个哥哥给扔了呢？我这也是报复，你要顾及脸面，你就得嫁给我，梁半城就是我老岳父。你这家伙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台下有人高声喊喝：“呆，就得猖狂慢要撒野，李建飞到了。”那说李建飞怎么这个味儿？哪是李建飞？您听声也听出来，正是那位肩头天地宽。天地宽在底下看着一个劲儿冒汗，一边看嘴里一边嘚咕：“完了。”挺好，姑娘嫁给一个丑鬼，你这丑鬼连我瞅着都恶心。我要是女孩，说什么我也不嫁给他。哎呦，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！喂兄弟，我说你上去比划比划，待着。咱干什么来？咱请人来了，哪有这份闲心？那请人来了，你在这站着干嘛？你叫我来的。哎，我兄弟，别跟我抬杠。你挺大了也没媳妇儿，上哪儿找这好事去？哎，这姑娘要嫁给你，真是郎才女貌，金童玉女，天生的一对，地配的一双啊。那老岳父还有钱，兄弟有吃有喝，这后半辈子你算享了福了。哥哥早就替你盘算好了，咱们早不来晚不来，怎么就今儿来了？来了正好赶上招福类第一天，这不给你准备呢。兄弟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上台吧。不，说什么我也不去。笑话一样，咱们驻足看看热闹还行，一会儿转身就得走。刚说到这儿，梁桂花要出危险了，肩头心里着急，嗷这一嗓子。李建飞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他这一喊完了，往前一推李建飞，我兄弟来了，兄弟上台吧。哗，老百姓把目光全投向李建飞，建飞不上台也得上台了，他狠狠瞪了肩头一眼，肩头一乐，嘿嘿嘿嘿，兄弟上台吧，别抹不开。李建飞没办法，这飞身行跳上擂台，这小伙他这一登台，把花面虎周青吓了一跳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赶紧一松手把姑娘放开，然后扎着背膀扭向回头观看。他一看呢，把嘴就一咧，咧嘴干什么？李建飞这小伙长得太帅气了，上中等的个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梁，脸上看一张白娃娃姐面，好像银盆相似，八字眉飞入天仓，斜通鬓角，通关鼻梁，方海阔口，通红的嘴唇，满嘴的银牙。你看那个眉毛，那个脸，那个鼻子，那个眼儿，五官端正，相貌堂堂，
往那儿一站，真好像讹诈将士。就这一戳一站，台上台下这满堂彩，哗，
哥哥兄弟，我谁是人吗？废话，你才不是人呢！不，我不是那意思。我这小伙怎么长得这么漂亮，跟银娃娃一样？
就是漂亮人是有，不过不多见。
少说废话，看着看着看着看着。不仅如此，梁半成老夫妻在旁边那阵儿直咧嘴呀、心说：“你说这怎么办呢？”招夫累，招夫累，在官方已经挂了号了，想不举办也不行了。女儿是否能找这个合适的？我是否能找个合适的门婿？这边在两说着。方才上来这伙人，看那意思，姑娘全不中意啊。尤其这个花面鬼，这家长得五大三粗的，动手动脚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再看女儿不是人家的对手，眼看当众受辱，正在这紧要关头，李建飞出现了。老头老太太站起来了，彼此看了一眼，哎呀罢了，这小伙嘛还差不多啊，行，单说李建飞来到台上，用手一指花面虎，朋友，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？花面虎可不愿意了，他一见着李建飞就有点吃醋，一听他说这话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你是哪儿冒上来的？哎，这动手有没有先后啊？爷爷正在这交手，眼看胜利了，你半道上冒出来，你想干什么啊？哎，李建飞一瞪眼，我你这个人说话嘴里干净点行不行？干净，我还打活人呢。要不说这花面虎就不懂事儿，你倒问问姓字名谁，他是干什么的？年轻人鲁莽从事，什么也没问，抡拳便打。李建飞也不是好脾气，心里还有事儿，心说快点三下五除二教训教训他，然后转身再走，是这么想的。绕步歇身，轮动双拳，跟花面虎斗在一处。您想想，这个花面虎土把式，在本地人五人六，在他那一方觉得了不起，跟李建飞怎么比呀？李建飞那是侠客，正功正令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，这一伸手花面虎就不行了。哎呦哎呦哎呦啊，啪，被李建飞这一掌击到他肩头上了。花面虎站立不稳，哭咻就坐在台上。哎，李建飞觉着这下打得挺重，这何苦来的，无冤无仇的，赶紧一下腰把他给扶起来。朋友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有点失手了。花面虎站起来，瞪着眼睛看了看李建飞，好嘞，爷认栽了。说着话下了擂台，扎进人群之中，见不着了。单说李建飞一看事儿解决了，姑娘也没事了，转身就要走，就见姑娘梁桂花一转身来到父母近前，爹娘，你们怎么不拦着点儿？丫头，怎么回事？
我选中了，就是他。
对，梁半成大步流星过来，壮士留步，壮士留步。李建飞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连头也没回，噌跳下擂台，扎进人群，找着肩头拉着他的胳膊，走。
哎，兄弟，这怎么办？你走吧，你给我。
李建飞是粗脖子红脸呐、拉着肩头离开了北高峰， 进了城了，到城里找了一座王家老店，包了两间房，哥俩坐下了。伙计擦抹桌案，打了镜面水。李建飞急把脸漱了漱口，往里一坐，气呼呼的就说：“这奸头，我大哥，有你这么干的吗？什么事儿你？你也不跟我商议商议，嗷这一嗓子，逼着我就得登台。这可好，无缘无故把人给打了，岂不得罪了仇人呢？其实完全没这个必要啊，染这水干什么？”哎，我兄弟，我知道我这人是挨刺儿的货，我呀费力不讨好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不是为你好吗？你老大不小的，该着成家立业了，我不怕你笑话。我要长你那模样，没人劝我早登台了。这丫头我要了，可你哥长得这德行太差劲了，我有自知之明啊，就得让给你这小伙儿。这有什么不对？你可好，下台就走，人家在后头喊你，连头也不回，你单有个交代呀、啊？哎呀，我兄弟，我真不赞成你，我太不赞成你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别说了，这片接过去。咱好好歇着，从明日开始好去请高人。我兄弟，到了现在我心还糊涂的，那人有多高啊？怎么个高人呢？姓字名谁呀、啊、咱一无所知啊。杭州城这么大，北高峰一带也不少的人，哪儿找去？恐怕咱哥俩这次来是空来白回呀、啊、正说这话，就听外边一阵大乱，掌柜的伙计领着梁半城，梁半城后边带着账房先生能有十几号，气喘吁吁走进店房。掌柜的用手一指，就这屋。老头子梁半城迈步进了屋了，一眼看见李建飞了。哎呀，门婿啊，这是怎么说的？我女儿相中你了，你就是我们门前的教客呀，你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就走了？门婿，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？害得老夫到处找你，要不是有人眼尖盯住你，这么大的杭州我们上哪儿找去？李建飞是脸红脖子粗，一句话说不出。幸亏有个尖头在这儿呢，尖头赶紧站起来打圆场。哎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坐坐坐坐坐，我各位都坐下，有话咱好说啊。我先请问一声，您了贵姓？我姓梁啊，绰号叫梁半城。哎，对了，对对对，那丽丽那姑娘梁桂花是你什么人？那就是小女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方才我听说什么？看中了我这兄弟了啊！我女儿相中了，这就是我门前的娇客。